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把我们接下来的正道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去按着遵行。愿你祝福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路德记的讲道已经进行了快3个月的时间。关于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已经渐渐进入了尾声。在这一段时间呢，一直随着一对婆媳拿俄米和路德，经历了他们丈夫离世的悲痛，也经历了他们从摩押回到犹大地的旅途。我们见证了在路德在波阿斯的田中被允许拾取麦穗的恩典，也见证了一个夜间，路德在果麦场向波阿斯寻求帮助，希望得到他的保护。而之前的经文说到，当路德回到家中以后，她向她的婆婆拿俄米讲述了她在果麦场的经历。而第三章最后一节经文，拿俄米对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想读到这里，我们都会很好奇，接下来的故事呢，究竟会如何去发展？现在拿俄米和路德已经退出了最主要的舞台，事情后续的发展呢，已经不再是由他们来掌控，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安静等候，等候波阿斯的行动。而正如拿俄米所预料的，波阿斯在第四章的一开始就开始了行动。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我们可以看到，故事发生的地方已经从果麦场转移到了城门口。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波阿斯要跑去城门口？他为什么会坐在城门？为什么又让这位亲属坐在城门？为什么还要找10位长老坐在那里？我想在这里可能需要给大家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因为在以色列的文化中呢，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整个古代近东的文化。这个城门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城门呢，不仅是人来人往的一个必经之路，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呢，人们会坐在一起商谈一些交易，也会做出一些很重要的决议。可以说，这是见证一个城市最为重要事情发生的地方。如果做一个类比呢，那时的城门口呢，就像是中国这个乡村啊。这个村长家或者是村支书家，这个村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决策，都会在那里有几个村中最有身份、最有威望的人一起来定夺。或者说呢，当一些事情需要做出一些决策的时候有人过来申诉，那么在这里呢，会有这些最有名望的人来做出见证。如果放在美国的环境呢，可能就稍微有点复杂，因为美国呢，我们知道司法和行政权是分开的，所以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类似的类比。不过大致来讲在这里，这些长老们民中最有威望的人，他们主要的职责呢，就类似于这个美国这边的市议会，可以决定城中的大小事务。另外呢，这些长老呢，也会兼任类似于法官陪审团的一个职责，有司法。及公正方面的作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波阿斯要找到这些长老坐在这个城门口，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发生定夺。其实大家看到我今天所用的这张 PPT 的背景图片，我这里让大家看到，这就是考古所发掘出来的以色列一个城市的遗迹，这张图片的位置呢就是城门口。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就看到我们视线正对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城墙脚下有一排石凳。 虽然这个图片的年代可能跟路德记发生的时代不是完全的一致，比那个时代要晚一些。不过路德记第四章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一个类似的场景。波阿斯啊，这位没有提及姓名的一个亲属，以及这10位长老啊，还有很多的这些民众，大家就在这个城门口，而这几位长老。波阿斯还有这位亲属，大家可能就坐在类似的石凳上来商讨啊，下面要发生的事情。而接下来的经文中呢，波阿斯的所做的一件事情，好像就有点类似现在我们所讲的这种维权律师所做的事情。他为这个身在弱势地位的寡妇拿阿米提出了一个提案，一个关于赎买土地的提案，他想去维护拿阿米的权益啊，因为拿阿米她身为一个寡妇啊，很多时候呢人微言轻，所以呢波阿斯来帮助他把这个事情呈现在长老的面前。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啊，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这里波阿斯所提出的提案呢，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地产的买卖。拿阿米呢是要卖地，而他想去寻求说，如果这位亲属不愿意买的话，我可以买。有一个人要买地。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经文的细节呢，就可以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产的买卖的交易啊，跟现在我们所讲的地产的买卖是略有区别的。这里经文提到说，是卖这个以利米勒，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并且呢说到说，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这里呢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因为是。首先是有一个字"赎"反复出现在了这段经文中，而这个"赎"字呢，哎，意思呢就是要买回，是重新获得东西的一个所有权。另外一个可以注意的呢是说，这里这位亲属呢，他可以优先购买，其次是波阿斯，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可以行使这样的权利。所以说呢，当只有两个人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并且这个赎是买回的意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产交易的买卖。那么这里所提到的赎买地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我想可能我们需要去看一处背景的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文呢是在利未记的25章23到28节，这里说呢。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就是说，在以色列的这些产业中这地的真正的所有权是归耶和华所有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说明这些地呢，并不是真正这个所有权归给以色列人，所有权是在神，而以色列人是有使用权。而接下来说，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缺乏，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所以说提到这有一个赎回的操作。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就能够赎回，也要算出这个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给那买主，自己有便回归自己的地业。所以这里提到说，就是说。当出现人过于贫穷，需要去卖出这份地业的时候，是允许来赎回的。特别说提到说，他致敬的亲属可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包括这个人如果没有弟兄帮他赎回，他也可以自己去赎回。而最终经文也说，如果不能为自己所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说会有一个50年一次的禧年， 会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就是当人并没有能力去自己赎回自己的产业的时候，到禧年的时候，地业仍然可以回到他自己的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提到，就是说，当一个以色列人贫穷到一定程度，以致需要去卖出自己的地业的时候，他至亲的亲属就可以履行一个职责，帮助把他所卖的这一部分产业赎回来。一个方面呢，不让他落入债务的问题，也不让整个家族蒙羞啊，让这个地业归到别人的名下。这里呢，就应当是路德记所讲经文的背景。很可能呢，当时的拿俄米就是因为这个成为寡妇，过于贫穷，她需要去卖出这样以利米勒的地业，而她的亲属呢，在这个时候，在她准备卖的时候，可以选择提前赎回她。不让这个地业落在家族以外，并且用这一部分款项来供应拿俄米需要。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可能说的并不是很明确，就是说这个亲属赎回的地业的使用权究竟在谁手中？是在原来的主人的手中呢，还是在这个帮助赎回的亲属的手中？这方面呢，不同的解经家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思想，很有可能这里的使用权呢，仍然是在原来主人的手中。这个亲属只是一个单纯的无私的一个帮助，用自己的钱无偿帮助这个主人买回产业。可能对现代人来说，我们可能觉得这件事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并不是那么近的亲属这里至近的亲属，说明不是这个非常近的，比如说是这种父子的关系啊，兄弟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会拿出自己一部分财产来帮助这样一个亲属，自己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回报？其实呢，在这里重点其实是家族的荣誉问题。如果一个家族中有人需要卖掉自己的产业，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一个很掉面子的事情。如果家族中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对于整个家族就是一个更没有面子的事情。所以这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些背景。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类比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理解这种处境。当然这个类比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对应。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美国我们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华人，他的家庭条件呢也还不错这个人呢工作稳定，收入颇丰甚至呢他还有好几处房产。我们平时见到这个人的呢时候呢，能发现这个人衣着也很讲究出门呢是开名车手上戴着名表总之呢他就不差钱。忽然呢有一天我们听说，这个人的父母呢，因为某些原因负债破产，不得不变卖自己的房子去还债，甚至他们还掉自己的债务以后，经济上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他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去租房居住，而是只能流落街头。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处境，我们肯定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可以不帮助他的父母呢？他怎么能允许他的父母流落街头呢？你居然会让你的父母无家可归，你这个人真是真是一个不孝子孙，真是一个家族的耻辱。我想这就是一个类似的处境因为没有人愿意背负这样一个不孝子孙的称呼，所以就算是不是因为亲情的缘故，因为身边的这样一个压力，背负这样一个不孝子孙的名头，他也不会去不管自己的父母。他仍然会觉得说，我需要去对父母施以援手，主要是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亲情很重要，同样这样的名誉也很重要。而利未记这里所提到的，这亲属的帮助，就是一方面去帮助到人们实际的需要，这个穷困亲属实际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去顾念整个家族的名誉。所以举了这个例子，我想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这里所涉及交易的情况。我想在面对这个伯阿斯这个经文的时候，关于伯阿斯交易的经文，可能 仍会有人有一些疑问，会想说：“哎，等一下，就我所知，拿俄米应该是没有产业的继承权的。这个立位记经文也刚才提到，一直也说是一位男性来出卖地业，为什么拿俄米可以有这样的力去出卖这个地业呢？他是不应该有继承的权利的。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对旧约的律法比较了解。”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如果我们回来看路德记的经文，就可以看到，没错，的确是拿俄米要卖地，不过这经文说这个地仍然是属于以利米勒的，仍然是在他的名下。可是为什么在以利米勒死后，这块地仍然在他的名下呢？这的确有些费解。我想在旧约的经文中可能没有。明确的去讲，不过在某一个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的经文中，其实会提到一个关于产业的继承次序，在这里会讲到说，如果一个人死后他没有儿子，那么产业会归给他的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呢，产业会归给他的弟兄。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按此顺序一直往下排，可能会归给族中最近的亲属。这里呢，就是在讲一个产业的继承次序。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呢，女性不是完全没有继承产业的权利，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像也没有完全涉及像拿俄米这样的情况。那么按照这个经文的如果说字面来理解，那可能这个属于以利米勒的产业，在他自己死后，在他两个儿子也都死后，那么可能应当去归给这位更近的亲属。不过，民数记这里经文所讲的情况呢，是有些特别的处境。这里的处境呢，是当时以色列民族中的一个人希罗菲哈死后，他的产业已经被分给了他的弟兄，而他的女儿们希望摩西帮助主持公道，不让他们没有赖以为生的地业。所以，这样一个继承的次序呢，是为了保障这些女儿们可以仍然拥有这样一个地业，来保障她们的生活。而这个产业呢，仍然算在希罗菲哈的名下。而对于拿俄米这个处境来说，可能也是有些类似性。对于拿俄米来说，她还可能很有可能还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来继续保障她生活的所需。所以这个土地虽然暂时还算在以利米勒的名下，但是因为拿俄米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提案。在这里呢，我也想借着也做一些解释，就是关于如何去理解律法。我想就像这个经文所讲的，并不是律法中呢会涵盖所有可能见到的情况。同样，律法中会有很多事情没有记载所有的细节，并不是告诉我们在所有的处境下该如何的运用而这样的话呢，其实我想我们熟悉新约圣经的，我们也都会去了解新约圣经中呢，其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多次来刁难耶稣，告诉他说其实律法在一些实际的处境中会面对很多的困难。他们希望耶稣来对此做一些解释，可以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不过他们很多时候也是带着恶意，是希望去刁难耶稣。不过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一个明文的律法，但是同时在实际的应用之中，仍然会需要面对处境化的问题。我想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但是我想，有些时候我们会对这句话有一个不正确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旧约中所记载的律法已经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情况，可以让我们毫无阻碍地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处境。其实这句话"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意思是在说神的律法是完善的啊，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可以指导人按着神的心意生活。律法已经给予了我们足够多的指引，让我们可以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可以去按照这些神的心意，按照这些原则去生活。不过， 我们仍然需要在具体的处境中认真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并且努力地寻求按着神的心意去面对，按照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尝试去对付啊，尝试去面对这些具体的不同的处境。所以，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去应用神的律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充分去理解神的话语。并且是让我们非常认真的去思想，认真的去实践。其实为什么去讲这些呢？我也是联想到最近在热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亚裔歧视的问题。啊，其实，在昨天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在全美啊有很多的这种组织好的游行，包括最近，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在很多大的城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游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种族歧视这件事情本身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去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但是在具体的处境中，我们的确会面对很多难以处理的情况。就比如说啊，最近发生的这次亚特兰大的枪击事件，是一件非常令人痛惜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否可以被定性为是种族歧视呢？我想，目前来看，警方还仍然在继续调查，但是同时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上，我们已经发现有很多人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是枪手的种族歧视，啊，甚至会说是因为社会中一些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才导致了这样事情的发生，甚至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说法说，因为这个枪手是自称是基督徒，这说明了在教会中也同样被这些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所渗透，教会呢在教导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这样的一些声音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去有很多的反思，反思说，我们的教会中，我们的社会中，是不是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但是，我想同时，我们可能也不太适合过快的给整个事件做这样一个彻底的定性，因为的确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并不是那么的明显。我们的确是需要去反对歧视啊，是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我们希望人人平等，但同时，我们也应当反对武断的给事件定性，因为这样做同样有违公平的原则。我们一方面应当要求种族平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寻求司法上的公正。我们一方面应当为公义来发声，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当小心自己去传播一个错误的信息。一方面我们应当在社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有所行动。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来充分表达我们基督徒的立场。但是，同样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在教会中自我省察，有深度、有锐度的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看看是否我们有形无形的带有这样种族或者职业的偏见。我想这一些都可以说明啊，在很多的具体的问题中，我们需要非常细致的去思考。细致的来处理，细致的来应用我们所知道的律法，啊，细致的来去体现出神的心意。另外，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这次的枪击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引爆了这一段时间以来，甚至是历史中长时间以来，亚裔所遭受的歧视和攻击的问题，是人们对此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亚裔从文化上来讲是相对愿意忍耐，也比较少发声。这次的事件呢，也成为这样的导火索，让亚裔可以愿意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甚至去提出自己的抗议。我想，基督徒同样可以，并且应该在关于歧视的事情上面啊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反对种族的歧视。啊，我们可以也用不同的方式，包括说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也包括说去参与游行，甚至是参与一些非基督徒所组织的活动。我想这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同样我们也小心，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们仍然需要细致的去分辨。在参与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在具体的处境中很好的去表达出我们基督徒身份的不同。我们需要去表达说，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认识福音的缘故，我们所理解的事情，我们对事情的处理的方案会和世俗所认识的是有所区别的。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每个人需要更多的去学习，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也需要在具体的事情上面去充分的思考，做出细致的考虑，也做出非常细致的行动。我想具体行动的方式可能因人而异，包括说这整个的一个方式的光谱其实是很广的。如果我们去思考耶稣在上十字架前最后几天，他的行动，他就做出过很激烈的行动，他去赶出圣殿中做买卖的人，大声斥责当时这些腐败的宗教领袖。另一方面，他也曾经默默的忍耐，面对大祭司和公会的审判，他是沉默无声。我想，耶稣所做的正是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中，我们仍然需要去寻求圣灵的带领，做出合神心意的行动。我们需要去细致的分辨，说在不同的处境下，面对不同的情况，也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立场，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根据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我们需要去做出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呢，我们是需要去细致的考虑的。而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个堕落的时代。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也应当充分去尊重每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所有的，在圣灵带领下所有的基于良心的回应。我们仍然需要去尊重我们身边人跟我们略微不同的一些反应。不过，在这样个人或集体的表达中，我们的确需要去表达一个信息，也就是关于福音信息，就是说，不是去靠我们的抗议去改变一切，去拯救一切。我们真正需要的仍然是基于福音的、基于耶稣所带来的救赎的这样一个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所以，其实这样一个关于律法的思考，其实就可以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的处境中，也可以应用到我们面对的这些身边的事情之上。讲到这许多，我们再回到路德记的经文。当这位亲属表示愿意赎买这样一个地业之后，在经文的第五节中，波阿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提案的内容。他说，对这一个亲属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此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命。”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地业的交易啊，这个人发现仍然需要增加其他的支出，需要去赎买回路德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样一个赎买的一个操作。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并且他接下来也按着当时的习俗脱下鞋子作为证据。而这里经文所提到的是娶死人的妻，让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命。看，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是波阿斯为什么认为这个人在买拿俄米的地业的时候需要同时娶路德呢？为什么这样的操作是让死人在产业上留名呢？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很快的就想到了一处经文，也是一个经跟这个经今天路德记的经文相关的一个背景，就是《申命记》25章5到10节的经文。这一处的经文呢，被称为说是叫兄终弟及的一个条例，也就是说，当哥哥死了之后，如果没有后裔，弟弟应当娶成为寡妇的嫂子，并让所生的长子算在哥哥的名下。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样的一个条例很难理解，甚至很多人会说：“这难道不是乱伦吗？ 啊，一个人怎么可以跟自己的嫂子发生这样的关系呢？其实，在律法中呢，的确会有一个很严格的限制，是弟弟在哥哥活着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和嫂子发生关系，这的确是被算为乱伦的。但是呢，如果哥哥去世，这个又另当别论，这也是《申命记》这里所提出的处境。当哥哥没有子嗣的时候，哎，这一个条例就有它的用武之处。一方面呢，它可以帮助嫂子仍然得到经济上的供应。也不会失去男性的保护，在当时的时代，这样经济上的供应，男性的保护对于寡妇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另外一方面呢，这样一个行动又可以为哥哥留下后裔，让他的名字可以通过家谱延续下去，他的这个弟弟和这个妇人所生的一个长子，是归在死去的兄长的名下。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名字通过家谱延续。还有另外一方面呢，这样一个操作也可以保证神所赐下的地业仍然可以在原有的血脉下继续去延续啊，这也可以继续的去得到继承。所以这样的条例可以说对于死去的哥哥，对于成为寡妇的嫂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在社会中会采用这样兄终弟及的一个操作。不过，这样一个条例对于弟弟来说，那是真的是没有什么样的益处。一方面呢，他要娶他自己的嫂子，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娶不止一个妻子，但是这样的安排毕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家庭。他要多负担一个人的生活的成本，也给他增加很多的开销。另一方面，这个妇人所生的长子是要算在死去哥哥名下，所以说他要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并不算是自己的孩子，而是说是算为过继到哥哥的名下。对于这个属于哥哥的孩子，他需要负担10多年养育孩子的责任和成本。除此之外，对于兄终这样的兄终弟及，对于弟弟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当弟弟尽上这样弟兄的本分的时候，孩子的出生会让他成为一个更靠后的顺位继承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民数记》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说，当一个人没有儿子和女儿的时候，他的产业是归给他的弟兄的，所以如果弟弟按照律法去做，承担更多的付出以后，他哥哥的产业反而不会归给他，而是要归给这一个算在他哥哥名下的这一个儿子。所以因为这许多单方面的付出，并且是没有什么回报的付出，所以难怪这个经文说有人会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子，所以这段兄终弟及的条例呢，就是在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处境发生，就是这个弟弟不尽上娶他哥哥妻子的义务。这个接下来经文就提到说，当弟弟执意不愿意娶她的时候，这个嫂子就可以在城门长老前面公开的去羞辱这个不尽本分的小叔子，就是她丈夫的弟弟。她可以脱下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说不为哥哥建立的家，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作为一个对其他人的警戒。这一个人也会一辈子背负脱鞋之家羞辱的名号。这些公开的羞辱，在那个当时非常看重荣辱的社会，就会让所有的人产生一个忌惮之心，这样就可以去确保嫂子和哥哥得到应有权益的保障。而我们看到《路德记》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中，这位亲属就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回答，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并且后面的经文也提到说，他就把鞋脱下来，好像这一个经文和《申命记》有非常多的一致性。同样是在长老面前， 表明这个不愿意去娶死人的妻子，并且他脱下他的鞋做一个见证。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路德记的经文，就可以发现，其实有很多情况有所不同。申命记的经文所涉及的是兄弟之间的状况，申命记所涉及到的是兄弟之间的状况，是哥哥的妻子要求伸张正义，并且脱鞋的时候还要吐唾沫在他脸上作为羞辱。而这几个情况在路德记的经文中都没有出现，所以可以说，申命记的经文和路德记的处境并不是完全一致。这并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应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经文中看出来，对于弟弟来说，有照顾死去哥哥妻子的义务，这就是申命记这个经文最为重要的一个应用。那么这个是和路德记的处境是有相当多的不同。另外在，在这个路德记的经文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做一些注意。第五节中的这个"娶"字，我们可以看到括号中写到说原文中做"买"。对于这位亲属来说，如果他表明如果加上路德他就不能赎了。这两个细节我们可以去看到。所以说，这里这个操作，关于路德的操作，同样涉及的是一个赎买的操作。这个赎买的操作，其实是和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申命记的经文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么这样一个操作，其实也在利未记的25章是有所提及的，提到过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在经文的47到49节提到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这里提到的处境就是。如果一个人因为穷困这个需要把自己卖出去换取一笔钱，他的亲属可以选择把他赎回。这个处境其实跟路德记的经文有很多的相似性，很可能呢路德也是面对类似的情况，是因为没有经济上的来源，他是一个寡妇是没有这样的经济上的一个来源的渠道，同时呢他也不像拿俄米一样拥有地产的使用权。可以去作为一个交易，他可能就需要卖身成为别人家的女仆，而这时呢，作为他的亲属，这些以利米勒家的亲属就可以花钱来赎回他。所以如此来看，第六节中这位亲属的回应，很可能就是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这样的一个回应。可能就是在讲说，他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同时赎回地产，也赎回路德，所以他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赎回的花销可能会让他自己捉襟见肘，甚至可能无法保住自己的产业，自己也要卖产业为生。所以对他来说，他说我不能赎了，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接下来脱鞋的行动。这里表达的其实跟这个申命记所提到的处境是有所区别。这样一个行动在第七节中有所解释，就是说在以色列中，如果作为一个交易这个人需要脱鞋给另外一个人，以此作为证据。而这里脱鞋的行动很可能就是这位亲属把这个赎买的权利通过这样一个举动表示转让给了波阿斯。所以这里是一个转让。买权的一个操作，而接下来得到了这样一个赎买的权利，波阿斯就做出了表示，说我愿意赎买一切。他让长老和众民做见证，并且宣告说，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哎，这里经文呢，可能第九节提到说是智买，可能会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误解，好像说是不是波阿斯获得了这个地产的所有权？其实这里呢，原文所用的一个词汇呢，跟前面几节的买是一致的，而且为了减少误解，和合本的修订本就把这里的智买改为了买，所以波阿斯在这里仍然可能是，就像刚才所做的解释一样，是从拿俄米手中获得了地产的，赎买了这个地产的使用权。所以在这里呢，可能是这样的操作。而在这里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不只是以利米勒的名字被提到，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基廉和马伦的名字也被提到。可以说，博阿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操作。通过他的行动，真的帮助到这个死去的人可以在产业上仍然保留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除了赎买回这个产业，波阿斯也是赎回了路德，并且还娶她为妻，为他提供安身之处。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最终达到了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去对比刚才所提到的这几处旧约中的律法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条律和这里的操作并不是完全一致。不过，波阿斯所做的操作可以说很好的体现了律法的精神。在赎买地业的条例中，是为了帮助人脱离贫困，不让产业旁落，而波阿斯买回以利米勒的产业就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而赎买人的条例中，是帮助一个人脱离困境，避免遭受为人奴仆的这样一个羞辱。而波阿斯买回路德，让他成为自己的妻子，就是帮他脱困，并且让他可以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刚才所提及的兄终弟及的条例中，是尊重去世之人的名字和产业，并且供应寡妇的需要。而波阿斯虽然并不是以利米勒的亲兄弟。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给予了以利米勒充分的尊重，并且供应了两个寡妇的需要。可以说，波阿斯虽然不是直接套用这些条例直接去使用，但是他通过很好的理解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通过他的行动让这样的精神得到了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关于律法具体的应用。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在这个处理种族问题，包括其他的问题上面，我们都可以学习波阿斯去做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们需要去充分的领会律法的精神，并且把它应用在我们实际的处境之中。而接下来，在波阿斯的宣告之后，众民和长老的见证，让这次的赎买得以完成。接下来呢，他们就给波阿斯和路德的结合宣告了祝福。他们祝福路德可以向雅各从远方娶来的两位妻子，就包括葬在伯利恒就是他们这个事件发生的伯利恒这个地方的拉结一样，也像他们这个支派犹大支派，像犹大的母亲利亚一样，成为建立整个以色列家的人。他们同时祝福波阿斯说。愿波阿斯可以在伯利恒得到名声，可以成为这个城市的荣耀。他们同时也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波阿斯和路德所组成的家庭可以得到一个后裔，就像他们的支派的源头犹大和身为外邦人的他玛的结合，可以让他们这一族的族长法勒斯诞生一样。愿他们的这样一个结合。会有这样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故事的主角波阿斯的确配得这样的祝福，正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舍己的行动，并且为拿俄米和路德带来了翻转命运的救赎。首先，他主动承担起了责任，在城门口的时候，他是主动为两个弱势的寡妇去发声。推进整个赎买的过程，这是他主动承担起了本来是应当是 拿俄米应当去承担，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做一个寡妇出头露面承担的责任。另外呢，波阿斯也是在他赎买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并不计个人的亏损。虽然他需要付出金钱，并且去花很多的成本供应两个外邦归来寡妇的需要，但是在他整个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去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是为了他人的益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是在最后的宣告中，他最为强调的就是几位死者可以保留他们的名字，可以让他们的名字在这个城市仍然得到一个承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拿俄米和路德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他愿意去娶路德，愿意去供应拿俄米的需要，所以可以说，这里的几项主动承担责任、不计个人亏损、为了他人益处，都是体现出来波阿斯在实践一个舍己、一个舍己的救赎。所以可以说，波阿斯正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学习的榜样。他在实践这样一个舍己的爱，爱他身边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爱那些身在弱势中的人，而我们就应当去学习博阿斯，用这样一个舍己的爱去爱我们身边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其实，在看到这样一个路德记的故事的时候，也让我不禁联想到在另一个城门口发生的事情。今天恰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宗祗主日。是纪念耶稣荣进圣城耶路撒冷的日子。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在何塞纳的呼声中，耶稣骑着驴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他就通过这样一个城门门口，在这城门门口有许多人高喊“何塞纳，愿神啊”，这样一个救赎的实现真正的得到彰显。他们把这样的称颂献给了耶稣。当时虽然耶稣知道，这样同样的一群人将要在几天之后高喊把他钉上十字架，但是耶稣仍然愿意去主动承担起责任，走向十字架。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无法救赎自己，他愿意。主动担负起这个重担，为了担负我们每个人的罪，他走向了十字架。这就是2000多年前在另一个城门口发生的事情。另外，他也知道，等在前方的将是最为羞辱和痛苦的死亡，他将在十字架上面对他生命的终结。但是他并没有去计较个人的困难。个人的损失，他们又计算说我要承担羞辱，我要献上生命。他所想要完成的就是去成全神的心意，甘心献上他自己的生命。而另外，他也希望用他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换取我们每个人的益处。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来自于神最为丰盛的祝福。他希望通过他献上生命，通过他的死而复活，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也让我们可以因为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拥有永远的生命，拥有最为丰盛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在另一个城门口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舍己救赎最为终极的体现。正是因为耶稣这样舍己的救赎，我们才会在这里。这样一个热心的来敬拜他，正是因为耶稣舍己的救赎，我们才愿意甘心献上自己的生命来跟随他。也正是因为耶稣舍己的救赎，我们会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受难周的一周的时间中，我们可以认真去思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耶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也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着这一周的默想，更深来体会 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神莫大的恩典。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一周的默想，让我们在下一周，在那一个荣耀的主日，那一个纪念耶稣复活的复活节，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一起庆祝他荣耀的复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舍己的救赎为我们带来新的生命。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是付上多么大的代价，就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更深来理解你舍己的救赎，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效法你的舍己，愿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来献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